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4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在大法修炼中走向纯净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9日。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姐妹三人。我和姐姐由奶奶抚养长大，到上小学时才回到父母身边。父亲脾气暴躁，易怒，性格粗鲁，爱骂人，动手就打人。妈妈总是被他打。受环境影响，我很小的时候就比较懂事，也养成了我倔强、拔尖儿、爱面子、不让人说、争斗心强的性格。1999年，我在单位结识了三位练法轮功的大姐，从而走入大法修炼中。可是修炼一个月就发生了425万人大上访的事。那时形势越来越紧张，周围同修有的被抓，有的不练了，有的把书都交了。我学法晚，认识的同修不多，联系的同修越来越少了。一，走过家庭磨难。知道我学法的人不多，外部环境干扰不大，但家里环境受到严重干扰，全家反对我修炼。因我家成分高，文革时把我们家弄得家破人亡，家族中几位祖辈都被迫害死了，所以爸妈非常害怕邪党。为了不让我学大法，在班时妈妈来单位看着我，下班时丈夫来接我。我给他们讲大法好，不是电视报纸说的那样。他们说知道好，好也不许练。有时把我气得直哭，怎么和他们说都不行，也讲不通。修炼环境被破坏了。那时候小，我还要上班，慢慢的就懈怠了。2002年左右，我在街上碰到一位同修大姐，问我还练大法吗？师父有新讲法，要不要？我说要。学了师父的讲法，我全明白了。感谢师父的慈悲，没放弃我。知道师父的正法形式后，我下决心好好修炼，跟上正法进程。我每天有时间就认真学法。有两次我正在学法，丈夫回来了。我急忙把大法书收起来。第一次婆婆看见没说什么，但第二次丈夫回来，我收书时，婆婆说：“要看就光明正大的看，干嘛偷偷摸摸的呀？”我一听，立刻明白这是师父在用婆婆的嘴点我呀。我当时想：“是呀，这法多好啊，我怕啥呀？干嘛不堂堂正正的学呢？”我当时就对丈夫说：“我要学大法了。”丈夫表情严肃，但没说什么。后来我想，光学法不行，我也要像同修一样正式大法。我买来红纸和黄色颜料、毛笔，红纸裁成条，写上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，写完铺在地上、床上、沙发上，等着晾干。同修大姐说我写得好，就拿走出去张贴，让我继续写。有一天正写着呢，丈夫提前下班回来了，我一下收拾不完呢，他一看火了，把他气得上来就抢，争抢中扯破了几张。丈夫善良、老实、稳重、心灵手巧，是个有涵养的人。结婚以来他处处让着我，我们很少发生争执。他找我谈，让我为了家庭、为了孩子放弃修炼。我知道该过关了，就给他讲真相。他很固执，让我在大法和他之间做选择。 我说，如果非要选择，我选大法。我知道大法是我生命的根。他表示对我很失望。还有一次我学法被他看见，当时外面正在下大雨，他就在雨中站着，我怎么打电话他都不接。我想考验又来了，放下对丈夫的情，我拿起书认真的看法，不为所动。过一会儿他自己就回来了。那些天家庭气氛很紧张，他几次和我谈，我都表示坚持修炼。有一天他说和我离婚，我平静地说，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好，对你父母不够孝敬，我改，对你姐姐不够尊敬，我改，对家庭没尽到责任，我改，对孩子没教育好，我改。如果以上这些我做得都很好，只是单纯因为修大法和我离婚，那我马上签字，那是你善恶不分，黑白不明。他听后马上走开了，以后再也没提离婚的事。二，去掉利益之心。2003年我对了一个柜台卖副食，后来又在其他商场扩展了柜台，生意挺好。有的顾客不买货也过来和我聊一会儿才走。熟悉后我就把大法真相讲给他们。丈夫得上班，帮不上什么忙，把我忙得团团转，经常饭都吃不上，法也学不上，孩子也没时间管，偷偷拿家里钱去网吧。因为不写作业，丈夫被老师找去批评了两回。由于法学不好，练功不好，我的心情总是烦躁，爱发火。到2007年，我决定把摊位整体兑出去，想歇一歇。丈夫开始不同意，说服了丈夫就着手外兑。有个同学来过我柜台几回，看到我生意很好，就说如果以后想外兑就给他。我站在他的角度告诉他不适合对这个摊位，还让他看了这2年的账本。他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对这个摊位，谈好了价钱，我帮他拉货，交回他配方。在兑付金时他少给我5000元，我知道他有这个钱却非要打欠条，我也同意了。刚开始前2个月卖得还挺好，之后就不怎么好了。他打来电话说一些顾客就找我，看不见我就不买货。我告诉他对顾客要以诚相待，买不买货都要热情招呼，今天的看客，明天的买主，商品也要货真价实，确保商品口味不变，确保老顾客招揽新顾客。我的顾客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。生意不好有多方面原因，他没有找自己哪儿出了问题，反而来指责我，还和同学同事说我骗他了，不知道事情真相的人会怎么看我。那几天我吃不好睡不好，愤愤不平，怕丢面子的心都起来了。作为修炼人，遇到这样的事能有偶然的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失与得的关系，我向内找后发现了我有很强的利益心、怨恨心、面子心、争斗心，发生这事也是去各种心的时候啊。我对照法有啥心去啥心，归正自己吧，把心放下，心意坚定，马上轻松，不那么累了。丈夫的意思，这买卖我们接过来接着做，本来他就不同意对。我和同修们交流这个事儿，同修建议说，再接过来会影响我修炼，时间都占用了。我觉得有道理，决定不接了。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有一个更妥善的处理。我问我自己，如果放在我面前200万，说你不修了，这钱就归你，你要什么？我心中毫不迟疑地回答，我要大法。然后我做出一个决定，退给他2万块钱，并把他欠我的5000元欠条当他的面撕毁了。我告诉他，我是大法弟子才这样做的，如果不学大法，我不会这样做。他很感动，没想到我会这样做。我的心里很坦然，也没有在别人面前说他不好。同学们知道这件事都很佩服我，也有替我抱不平的说，你赔钱找人家了，你挣钱多给人家钱吗？ 还有的说我做的事男人都做不到，是大胸怀。给他钱这事我事先没有和丈夫说，后来他知道了非常生气，怎么能把辛苦挣来的钱白给他，咱又没骗他，是他自愿对的柜台。丈夫要找他理论，被我拦下来。我说我们这摊儿干了几年了，干得挺顺利，挣了钱买了房子，假如我们对过来就赔钱，我们什么心情啊？赔给他点钱就赔点钱吧，看他接我们的摊儿赔钱，我也会很难受。丈夫后来没找他，但也生气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三，去掉争斗心，善待老人。婆婆在一次散步时摔了一跤，腰椎间盘脱出了，医生说年龄太大了，治不了，只能回家静养。二姑姐住在我家后楼，平时不上班，一看婆婆病倒需要人照顾，马上找个工作上班了，让三姑姐中午给婆婆送饭。三姑姐一看二姐不来，她也不来。大姑姐家困难，孩子上大学，她打工供孩子念书也来不了。丈夫说你别上班了，回来伺候我妈吧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和他们一样，老人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，那是多大的缘分啊，我不能不管老人。我辞掉工作专门在家照顾他。婆婆的病是神经性窜痛，坐不住趴不住，还得跟在她背后满地走，累了坐一会儿再走，不停地折腾，晚上疼的她也不能睡觉。我总是安慰她，关心她，给她做可口的饭菜，怎么折腾我都乐呵呵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。我告诉婆婆念法轮大法好，我听师父讲法时她也听，婆婆的病痛缓解了不少。丈夫看我尽心尽力地伺候婆婆很感动，说她姐姐都做不到。邻居有的知道我学大法也夸我好。一天我在做早饭，十来分钟的时间，婆婆喊了我五六次，我都乐呵呵地帮她，语气轻柔。孩子说妈你真行，我说你妈是谁呀？儿子赞许地笑了。我也有做不好的时候，三姑姐多次到我家找茬儿，无理取闹，我一直有讨厌她的心，不爱搭理她。她一来就数落婆婆太折腾人，不要强。有一次说婆婆的话很难听，我一下就火了，跟她干起来了，把她撵出去了，告诉她以后少来我家，不欢迎你。其实这种事的发生是冲我的争斗心来的，烦她讨厌她的心，还有爱面子的心，嫌她大声吵骂丢人。我发现那时我的争斗心像尖兵一样，很像一把把匕首，一把把双刃剑，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在伤害自己。我知道那不是我，我不要他，那是邪党的毒瘤，我要根除他，瓦解他。现在我们每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心态平和，对丈夫的姐姐们再也没有当初的怨恨，也不再生气了。四，修去怕心，参与素僵。2015年一次去资料点，看到几位同修忙着写素僵状，有的同修在帮助整理，有的帮助填写邮寄单。我了解了一下应该怎样写，需要填写个人真实信息。我回家后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写。被迫害过的同修写行，我没被迫害咋写呀？其实是有怕心，怕写完真实信息遭迫害。这时师父的法打到我的脑子中，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，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，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。选自转法轮。我悟到我是大法弟子，做大法中的一个例子，天象变化到这儿了，也就是师父正法形式到这儿了，我怎么能把自己藏起来？我要放下这个保护自我后天形成的观念。师父在经济要职警言中说，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 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我感觉我空间场很干净，开始用心写诉状，写完请同修帮助我整理。同修看后说不纯善，有争斗心，帮助我修改了一下。我看后觉得是很好，填写好个人信息，当时我很高兴，一点怕心没有，觉得这是我该做的。诉状邮寄很顺利，也顺利收到回执，事后也没有害怕。有一天，一位社区书记看到我，问我是不是写上访信了，上面把名单给社区了。我笑着说，是呀，并给他讲了真相，告诉他我们为什么写上访信。后来我帮他做了三退，就没有人再来找过我。修炼大法前的我，自私狂妄，说话总是高高在上，要尖，不宽容人，瞧不起别人，爱听好听话，得理不饶人，就像刺猬一样满身刺，这些东西都不符合大法，很多都是邪党文化，我要修掉这些东西，不要它。在大法的指导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学会了修炼。当矛盾发生时，首先向内找，找自己有哪颗人心，认清那不是我，去掉它，提高上来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心自明》中说，放下执着轻舟快，人心繁重难过扬。师父把我这满身业力的人从红尘浊世中捞起洗净，时时的看护，对师父的感激之情用言语难以表述，只有实实在在的修好自己，才不愧对师尊。谢谢师父，叩谢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时刻看护着我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1日。我今年66岁，是1996年底得法的大法弟子，那时在单位上班，听一同事说法轮功好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教人做好人。这位同事夫妻两人都得法了，他告诉我，他妻子单位门口有练功点，我说好，我去看看。就这样，我接触了法轮功，从此走上修炼的路。在短短的实修过程中，我的身体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改变，每天一早起床，提上录音机，冬天不觉得冷，夏天不知热。大冷的冬天，早上练完功回来，有时来不及做饭，头一天晚上剩下的凉饭吃一点就上班去了。以前我有胃病，凉饭根本不敢吃，可是练功之后吃什么都没有问题，同时思想上也得到了升华。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，感觉自己一下看淡了很多东西，也去掉了许多执着心。记得刚得法头一年过年，单位发福利，要账要回的东西是有大有小，不好发，干脆就发一条大的配一条小的，但还是有区别。我当时就想，等人家都拿完了，我再拿。就这样，我等到倒数第二名才拿。得法第二年过年，因为工作关系，厂劳动服务公司送我一份福利礼包，当时给的是一张福利券，我给退回去了。服务公司经理又派人给我送去，我又给退回去。因为我们修大法，师父教我们不求名，不求利，就是这件事。在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发生后，给我送福利券的这个人，敢于顶着压力，在厂里听见有人说法轮功不好，说我不好，他就给人家解释，让人家别听电视上造假宣传。一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 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，电视报纸整天铺天盖地的宣传造假污蔑，抹黑师父，抹黑大法。我也和同修一样去贴真相粘贴，发真相资料，后来也面对面讲真相。2012年，邪恶又指使世人把污蔑大法、污蔑师父的谎言制作在瓷砖上，然后四处贴到墙上。我们看到后既着急又痛心，当时没有好的办法，为了不让他继续毒害世人，我就和同修一样到油漆店去买自喷漆，走到哪里我也带着去，发现哪有就去喷上油漆盖住。有一次我回娘家，我知道在我路过的一个村庄有一处贴有污蔑大法、污蔑师父的瓷砖，我想一定要把它喷上油漆盖住，不能让它再毒害世人。我停下电动车，拿出喷漆，正向上喷漆，从胡同里走过来一名男子，一把拽住我说，这么干净的墙让你们给弄得这么脏，走上派出所去，要不我打110。一会儿又过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，对拽着我的男子说，快把电动车钥匙给他拔掉。这时我赶快把钥匙拔下来，抓在另一只手里，然后我冷静了一下，对拽着我的这名男子一边发正念一边说，你看这墙上写的什么，说的什么，法轮功让人有好身体，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这难道不好吗？这名男子听了以后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？我说，是呀。之后他就对那个抓着我电动车的老头说，松手，让他走吧。就这样我骑上电动车走了。走在路上我想，这是师父在身边保护了我呀。可能以前有同修向他讲过真相，一定是这名男子听说过法轮功真相，对法轮功有正面的认识。在此也感谢讲真相的同修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二，讲真相被举报，施加持化险为夷。2014年12月的一天，我和一名老同修相约到20多里地以外的农村去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贴真相粘贴。我们一边走一边找合适的地方贴，遇到有缘人我们就给他讲真相，送上护身符，一路很顺利。有要真相资料的，有要新年台历的，也有三退的。看到世人明白真相做三退，接真相资料和新年台历的高兴劲儿，我们也打心眼里为世人高兴。我们走着又看到在一片麦田地里有好几个人，我们就停下自行车步行过去给他们讲。这几人接了真相资料和台历，表示回去一定认真看看。就在这时，在不远的小公路上有一辆黑色特警车停下，下车的警察看见路上行人，好像在向路人打听什么。我感觉到有点不对劲，可能有人举报，就赶紧招呼老同修，我们迅速离开。我们骑着自行车顺小土路走，这时警车顺土路追着我们，一直到一片很大的树林里。下来四个警察把我们俩拽下自行车，他们两个人拽我们一个人，牢牢地拽着不松手。我和同修一看这阵势，赶快一个人讲真相，一个人发正念。当时我也赶快向内找，可能是我们有欢喜心了，我们俩都在心中默默求师父加持，求师父救救我们。一会儿有一个警察手里拿着对讲机请示，我们都听见对方对讲机里声音，好像说那边有很大的交通事故，他们人都很忙，救援也过不来。因为我们两个人还有自行车，他们一车也拉不走。对讲机那边有一个人好像问带的资料多不多，这边的人说不多，因为我们基本上都快发完了。这时对方说，不多就让走吧。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发着正念，过了大约20多分钟， 拿对讲机的这个警察对老年同修说，你先走吧。老年同修骑上自行车走了，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他们就让我上他们的警车。我说今天我不会上你们的车。他们四个人就把我抬起来往车里装。我当时心想，我有师父管着，做的是救人的事，你们不配迫害我。当我的脚碰到他的车时，我双脚用力一蹬，扑通一声，他们四个人都松手了，我一下被仰面朝天掉在地上。可能当时他们都有点害怕了吧，怕我摔出什么毛病。我当时脑子很清醒，由仰面朝天赶快翻身，面朝地面一动不动。大约过了十多分钟，听见有人说，起来吧，别装了，让你走呢，起来不起来。我当时真的一点事儿没有，听见他们这么说，心里还有点好笑。我慢慢从地上站起来，推上自行车。刚走出几步，其中一个警察走上前，还给我拍了拍身上的土。我骑上自行车，走到公路上，看见老同修还在等着我。我们俩一路走着说着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危难之时，师父又为我们化险为夷呀。三，师父时时刻刻保护我。2015年溯江开始，我和同修们一样，积极参与控告迫害大法、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首江泽民。在我们这一片，有会写的，还有不知道怎么写的老年同修，我们互相沟通，互相帮助，基本上都能参与其中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是610人员，就到处摆放污蔑师父、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，在我们这片树立很多，同修们一下子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后来在同修的协调下，我们就往展板上贴真相粘贴，或者是往上喷漆。我们晚上贴，晚上喷，610就找来人，白天去刮，去揭掉。就这样做了一段时间，610又指使派出所警察晚上蹲坑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正在清除邪恶展板时，多名便衣警察冲上来，把我们四名大法弟子绑架，当时就把我们带到派出所，把其中两名同修和我关在一个审讯室。我们轮番给610的头目 B 讲真相，他不听。后来我对另一名同修说，发正念，清除 B 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。过了一会儿，610头目 B 出去走了，又来一个女警察。两位同修给这个女警说想上厕所，女警领着两位同修去了。过一会儿回来，他就问我，你去不去？我说去。他带我去后，刚从厕所出来，另一个审讯室警察叫我，叫着我的名字说，你过来。我过去之后就针对这个警察发出强大正念，心想今天晚上谁也不配迫害我。我心中求师父加持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一定要出去，一定要出去。就这样，大约不到五分钟时间，610头目 B 从另一审讯室叫着我的名字，某某你过来。我从这个审讯室出来，刚走出几步，610头目 B 那边有人叫他，他反身回去。这边一名看着我的警察也转身进审讯室了，这时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派出所的大厅里。师父给我安排走出派出所的机会来了，我赶快大步走出派出所大厅，又走出派出所的大门。当走出派出所大门那一刻，我心中又惊又喜，真想在大街上喊几声，谢谢伟大的师父，您时时刻刻在看护着弟子，保护着弟子。出来后，我在外面待了五天，五天以后，我想我得回家做我该做的事情。就这样，我堂堂正正地回家了。在正法修炼的路上，我所做的与同修相比相差很远，与大法要求差距巨大。一路走过来，让师父为我操尽了心。在这里，我想用师尊在红岩寺同一条路上的诗词， 与同修共勉，共同精进，相互帮助，走向神旨的归宿。在正法的路上都真修实修。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，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再悟去掉根本执着。作者一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4月27号。以前曾经以为自己找到了根本执着，也针对当时悟到的根本执着向内找，但是这次中共病毒期间发生的事，让我再悟了根本执着。正月初二左右，我开始咳嗽，先前悟到是旧势力阻碍自己讲真相救人，就针对这去突破封锁救人，后来还出现了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说的现象。师父在理性中说，目前出现一种情况，各地有些学员叫大家集体发正念，解体这次中共病毒武汉肺炎。当时悟偏了，后来在师父的当头棒喝下，我归正了自己的思想。咳嗽开始很厉害，经常半夜咳醒，后来不断向内找，在和同修交流中，同修指出我是不是做过出卖同修的事，我就向同修坦诚了自己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曾经做过出卖同修的错事。长期以来出卖过同修的事成了我内心的一块大石头，并且这段时间连续两次，一次在自己家里，一次在五一三法会现场，梦见自己跪在师父面前痛哭流涕，忏悔自己的过错。在同修的鼓励下，当本地解封后，我去找以前被我出卖过的同修，向他们诚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双手合十请他们原谅。有的暂时找不到的同修，我就请其他同修转告我的忏悔。此后我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，但是咳嗽还是会偶尔发生。前段时间同修们问我是否色欲心很重，这句话一下子打到我心底。那天开始，我认真地反思我的修炼路，开始静心学法，严肃地向内找。看书学法不能完全静下来，我就开始抄法，跪坐在地上，用了2个多小时抄完第六讲关于色欲心的法，内心震动很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历史上或在高层空间中，看人能不能修，看人的欲望，色这个东西很主要的，所以我们真得把这些东西看淡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，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，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。后来抄到转法轮第一讲练功为什么不长功时，连续抄掉了两句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为什么不让你上来呢？因为你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。反复读这段法，我悟到师父在点醒我，整个宇宙中的神都看着我这颗肮脏的色欲之心，在神的眼里，色欲心很重的我，在这一点上我就是常人，甚至还不如常人。修炼了20多年了，在色欲的问题上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，甚至经常被网上的小视频诱惑，被美色吸引，有时甚至被牵引着点进去看黄色视频，一度津津有味地沉迷其中不可自拔，真是连常人都不如，距离大法的要求更是10万8千里。再往前追溯，在小学时因为被杂志上的气功神奇功能吸引，走进气功的门，辗转几年后终于走进大法的大门。在这期间练气功，一方面是本性的一面在追寻大法，另一方面还掺杂着对功能的执着，对在常人中出人头地的炫耀， 执着和炫耀的背后更深处是对异性的色欲心，这些东西混在一起，构成了我得法修炼过程中复杂的负面因素。这些负面因素在我主意识不强时，就会干扰我的正念，也使我在修炼中一再犯错。面对邪恶时，怕失去女朋友而不敢理直气壮地走出来维护大法；被非法关押时，怕失去工作，违心地出卖同修，写保证书；在看守所时，被恶警迫害时，不敢直面邪恶反迫害，只是被动承受；生活中被恶警骚扰，只知道一再避让，唯唯诺诺。色欲心掺杂的变异的负面观念，让我做错了那么多事，失去了那么多证实法的机会，错过了那么多本应该被大法救度的生命。超法时，我跪在师父法相面前，请师父加持弟子彻底清除思想中的一切色欲之心的因素，做一个真正的真修弟子。这段时间超法，我就像一个刚刚得法入门的弟子，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之中，努力纯净着自己。每次发正念时，我都集中清除思想中的色欲之心，走在路上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不让色欲之心有任何市场。我坚信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弟子一定能够走出色欲之心的根本执着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有一天梦见在一个通往山顶的路上有几扇门，门里面都是穿着暴露的女性，梦中知道她们都是所谓的神。我穿着白色长袍，左手高举着一根权杖，右手在胸前高声大喊：诸神庇佑。走到一个门口，里面的那个女性生命本来要诱惑我，但是突然没有行动了，让我通过了这个通道。其他门里的女性生命也都没有动作了。走过这个区域，我就到了山顶，极目远眺，只见万里河山，天地清明。我一直对着广阔的天地发出洪钟般的声音：诸神庇佑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，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。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，把常人事情看重了，对你们来讲，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？修炼真的很严肃，我们此生没有别的事，只此三件事：挖出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希望对仍然沉溺于常人中的同修们能有所借鉴。何时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体悟师父说效果是好的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6日。庚子新年后的一天，各小区基本已经解封，我想着应该给我同事的女儿送真相资料，可是要么缺乏正念，要么就被其他事情挡着，总是没有成型。同事的女儿在香港念的大学，毕业后没几年就嫁到了台湾，嫁给台湾一个拥有私人企业的家族的小儿子。看得出同事对女儿的归宿非常满意，因同事中年丧夫，同事把女儿拉扯大就没有再嫁，她很欣慰地等着退休后也能到台湾养老。再看女儿的几进几出里，同事对比出台湾的好多优越，对大陆的治理和共产邪党的腐败颇有微词，平时和我很聊得来，只是她女儿担心妈妈接触大法后会影响他们以后的来来往往，所以一直提醒她妈妈不要靠我太近。我察觉出来，同事的女儿虽然身在自由社会，可是并没有完全明白大法真相，这对她不好。而且前不久听同事说，她女儿一直怀不上孩子， 好不容易怀上了，可刚怀几个月，医院检查说有问题，建议做掉了。我想这些都不是偶然的。同事说，疫情影响，他女儿要延至四月底返台。从三月我就一直在琢磨着，准备着，但一会儿担心人家不接受，丢我面子，担心人家反感，没救着不说，还倒推别人一把。想着台湾那么多大法弟子一定会有机会给他，想着万一母女嘴风不严，在学校里给我张扬出去，我怎么面对其他同事领导？万一开了一个不好的头，以后我怎么救同事领导？顾虑多得很，正念不足，都四月中旬了，真相资料我还没送出去。这天我下决心一定要送出去，结果这位同事打电话来，问了一个工作上的事，说他每天早上都到单位上一会儿班。我就琢磨着第二天早上上班时间假装到单位做其他事，顺便就送了。同时我还准备了多一份资料，因为一直想着要给一位本单位的校长夫人送的，她和她丈夫在我被迫害暴露后一直没怎么为难我，我心存感激，但也是顾虑太多没有成行。她刚退休，前段时间碰到她，她说她四月底要到外省带孙子了，心想如果明天去学校里碰巧遇到这位校长夫人，就一并也给她，并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如果师尊安排我在路上碰到他就送，没碰到就算了，没碰到就证明不适合送。第二天我早早练完功学完法，把真相信和护身符准备好，还从他们的角度出发 copy 了许多说服力强的视频，放兜里骑上电动车就出发了。路上为了不让大脑胡思乱想，我一般情况都背法，今天学的第一讲我背也背第一讲，刚背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。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，本着对社会负责，对学员负责，收到的效果是好的。十，突然效果是好的，似乎印象特别突出，不自觉的我又回头背了一遍，背着背着我突然好惊喜，师尊点悟我了，只要是本着为他人负责的态度做，收到的效果一定是好的。一下子我顾虑全消，心里一股力量荡漾开来，对呀，我是本着对他负责的态度在传递真相，效果一定是好的。平时师尊这句话都读了背了好多遍，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悟得深刻。一下子我内心充满了信心，更充满了对师尊的感激，禁不住流下泪来，心想我以后做什么都要像师尊说的一样，本着负责的态度。想着想着，骑车进校园门口，我停下来，戴上口罩，准备好出入卡，待门卫检测体温后进入了校园。刚走没多远，发现不怎么对劲儿，心想今天似乎周六，拿出手机一看，是周六。我暗暗笑了笑自己，做事总是不注意小节，马马虎虎的，时间都不看仔细。调转车头准备回家，周一再送，可想到人家返台的时间不多了，不能再拖了，就直接骑到同事家楼下。一打电话，知道他和女儿刚买完菜回家，到小区门口了。我二话没说，到门口，帮他们用车驮上买菜的口袋，然后又和他们边说边上楼，走到家门口。末了我说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我今天是专门来给你们送护身符的，尤其是妹妹，要看一看这些真相信和卡里的视频。如果不便带到台湾，看完后留下来给妈妈，让妈妈还给我。她低着头应承着，微微笑着。然后我又说，对了，你心里一定要把那个邪党组织退了， 对老天爷退，以后有什么就在心里说，我不归邪党组织管，我归老天爷管。你回台湾后可以在台湾找我们帮你声明最好，如果不能声明，就在心里对老天爷说。谁知他此时抬起头来，非常愿意地肯定着回答，好的，谢谢姐姐专门跑一趟给我们送来，很客气，很真诚，很阳光，同事也一直谢我。下楼后我心里很释然，很欣慰，心里一直谢谢师尊的鼓励和点悟，真的效果非常好。接着我准备找个时间也登门给校长夫人送去，因为我是为他负责的，即便他说出去，说给其他领导、其他同事，我也不担心了，因为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讲了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起死回生，大法显神力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7日。我在得法之前是个被各种疾病困扰的人，血液毛病、胃病、腰椎间盘突出，让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。一位邻居是大法弟子，很同情我，推荐我练法轮功。练功后不久，这些疾病就都不翼而飞了，我亲身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。在我亲人身上，也同样显现了大法神奇的力量。2016年过年，我去探望我姨父，发现他病得非常严重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一问才知道，他已经很久不能正常吃饭了，食物咽不下去，所以人特别消瘦。姨父为人忠厚善良，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人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很快就能认同大法。于是我跟姨父约好年后再来看他，届时给他带师父的讲法录音来给他听。没想到我回家没几天，就接到了表弟的电话，说姨父已经病危，送到医院去抢救了，医生诊断是胃癌晚期，需要动手术。但是姨父年事已高，加上久病，身体非常虚弱，医生说做手术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，拒绝给他手术，并告知家人准备后事。在 ICU 每天的医疗费用都很高，姨父既绝望又心疼钱，就坚决要求回家，宁可死在家里。我听说姨父回了家，就如约带上师父的讲法录音去探望。姨父住的地方交通很不方便，需要转好几趟车，那天天气也不太好，阴雨绵绵，我以为路上会很曲折，没想到乘坐汽车时，司机师傅跑完这趟车，正好要去我姨父家附近镇上办事，他顺路就把我送到了姨父家。真是托大法的福，这一路交通特别的顺利。一进门，我就把师傅的讲法录音打开，姨父立刻认真地听了起来。期间熟人来看望，他也没心思跟人家聊天。看到姨父这么虔诚地正信大法，我知道姨父有救了，很安心，第二天就返回了。转眼大半个月过去，我想起来给姨父打个电话问问情况，接通后居然听到有很嘈杂的声音，像是在人很多的地方。我很惊讶，姨父那么严重的病，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家静养吗？电话里姨父回答说身体已经基本正常了，正在镇上银行办事，周围人多，所以嘈杂。我问他是怎么去的镇上，他说是走过去的，从他家到镇上有好几里路呢。真没想到
原本只能偎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姨父，转眼就能走这么远了。电话里他的声音很洪亮，跟之前判若两人。我很惊喜，大法把我的姨父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，大法真的太神奇了。转眼三年过去了，又到中国新年，我打电话给他拜年，问起他的情况，他说一切正常，也经常在听大法，身体一直很好。在此弟子虔诚合十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